将临期第二主日。读经一，攻读伊撒以亚先知书。那一天，从叶失的树干将要生出一支嫩芽，从它的树根要发出一棵幼苗。上主的神要降在他身上，赐给他智慧和聪明之神，超见和刚毅之神，明达和敬畏上主之神。他要以敬畏上主为快乐，他不见他眼见的去审讯，也不按听闻的来判案。他要以正义维护弱小，以公理保护穷人，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戾者，以他唇舌的气息诛杀邪恶者。他要以正义束腰，信实将是他胁下的佩戴。豺狼将与羔羊共处，小豹将与小山羊一起躺卧，小牛和幼狮将一同饲养，一个幼童即能带领他们。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，小牛和幼狮也一同躺卧，狮子要像母牛一样吃草，婴儿将在蝮蛇的洞口游戏，幼童将伸手探摸毒蛇的窝穴。在我的圣山上，谁也不再作恶，谁也不再害人，因为大地满溢了对上主的认识，有如海洋满溢了海水。到了那一天，叶失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，普世万邦都远来求救。他的家园将光辉灿烂。这是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
读经二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凡是经上所写的，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，要我们因着经典所教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。愿赐予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赐你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彼此同心合意，众口同声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父。因此你们为了光荣天主，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。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信实，成了受过选的人的仆役，一则为实践对先祖们所赐的恩许，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因天主的怜悯而光荣天主，正如经典记载的。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圣名。这是上主的话。
感谢天主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使者约翰在犹太的旷野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约翰便是伊撒以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人。先知说，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，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约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，腰间束着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物。那时候，耶路撒冷、全犹太以及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往他那里去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并在约旦河里从他手中受洗。他见许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，蛇蝎败类，谁教你们逃避那将来临的愤怒呢？结出悔改的果实吧。 你们心里不要想，我们的祖宗是阿巴郎。我给你们说，天主能从这些石头兴起阿巴郎的子孙。苦都已放在树根上，凡是不结好果实的树都要砍下来投入火中。我用水洗你们，是要你们悔改，但是继我而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，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。他要以圣神和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拿簸箕要扬正自己的谷物，把麦子收进仓库。至于康比，就要用那永不熄灭的火来烧掉。这是上主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在今日的福音里面，我们见到一个很戏剧性的人物出现，一个介乎新旧约之间的人物，亦都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，是新约最末的人物。他的出现起码为我们有些不伦不类，好像我们小说里面的济公活佛一样，穿的衣服又古灵精怪，吃的东西又古灵精怪。咁我哋会见到约翰使者都系一样吓，着住骆驼毛做嘅衣服，食蝗虫，食野物，所以我哋睇起嚟真系有啲不伦不类。但系为一个犹太人嚟讲吓，佢嘅出现可以话系一个震撼人心弦嘅人物。首先，犹太人已经400年冇先知，先知只不过系佢哋喺书本上，或者是传说里面的一个人物。但是现在突然约翰在旷野里面出现，他自己有先知那份刻苦，有先知那份直指人心又不怕开罪权贵的正直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他们感觉到在他身上有天主的临在，他们感觉到这个只是天主的代言人，天主的神是在他身上。所以很难怪连犹大全境的人都要从南方走到去北边来看看这位先知，看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。约翰的道理很简单，只是说悔改，天国临近了。这么多人来看他，但是他不想只是满足犹太人的睇嘢嘅一种好奇心。最得闲到喺圣经上面冇提过佢显任何嘅奇迹，佢嘅说话往往就係警告，能够吓得佢哋半死，所以难怪有咁多人走到佢面前去接受悔改嘅洗礼。佢叫人哋悔改，从悔改里面去预备上主嘅道路，修直佢嘅途径。本来这两句话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他为上主准备道路，为上主修直他的途径。但是现在这两句话你都能够用在他的听众身上，叫这些人听他的道理的人去准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上主的途径。他用路来做比喻，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很贴切，因为那个时代路是很差，不似得我们今日出门是那么舒服，为他们出门是一件苦事。当时的俗语就会说有三样他们惧怕的，一就怕生病，二就怕守斋，第三就怕出门。出门远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命回来，所以往往会还清了债务啊，甚至安排自己家人的生活，有时甚至会跟朋友告别。而旧约传统是对几种人有很大的同情，穷的人、孤儿寡妇，而另外一类就是旅客。所以欺负这几种人在旧约来讲是罪大恶极。既然 出门是咁辛苦，路是咁艰难。所以如果一个显要的人物，比方一个罗马皇帝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的先头部队就会为他准备道路，修好啲路，使他行起上嚟冇咁辛苦。而家约翰使者就用翻一个咁样嘅比喻，叫人哋准备上主嘅道路，使上主能够顺利安然咁嚟到。所以悔改唔系单止一个形式上嘅悔改，嚟到约旦河里边搵啲水浸下而已，主要系一个内心嘅转变，使人直转一个外在嘅形式，将自己嘅心转向天主。所以约翰使者他斥责那些只是尽外在形式的法利塞人、撒杜塞人，他们都走到约翰使者的面前要求受洗，理由我们不是很清楚，很可能他们只是想人家看到啊，他们都是一些很谦逊的人，使到人家更会尊敬他，但是约翰使者见到他们的内心，所以要求他们不是单止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受洗，而是真是内心地转向耶稣基督。约翰他用的比喻也都很贴切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你没有路可走。他就用火烧旷野一个这样的比喻。有时我们都会在香港会见到山火，山火真的烧得旺盛的时候，山里面所有的无论是飞禽走兽也好，你会见到他们通道找路走。现在约翰使者就用一个这样的形象，当火一烧过旷野的时候，蛇虫鼠蚁都要通道找路走。约翰就形容这些人就是逃走的毒蛇，其实没有路可走，就算他们是亚巴郎的子孙都不可以救他，唯一的就是他们能够回头去悔改，结出悔改的果实。那警告了之后，约翰使者同时都给人家一个挺美好的前景，新的时代就跟着来临，后他而来那一位比他更强，他为他拿鞋都不配，意思就是说他连做这个后来的麦西亚的奴隶都不配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定我是一个先知，你这么尊敬我，这么远的地方都走来听我的话，何况比我后来那一位呢，这个比我更强的这一位呢，你快点悔改，不是你就错过机会，就是要这些听他的人要当机立断，你准备自己迎接这个人物的来临。约翰的信息在那个时代当然有他的真实性，有他时代的价值，因为的确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比他更石破天惊，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。或者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悔改的信息为我们今日的人还有没有价值，这个新的时代不是已经来临了吗？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改悔改，还要讲悔改，这个悔改是不是只是象征性地呢？我的信仰告诉我们，因为基督的来临，新的时代的确已经来临，但是我们同时可以反省到还有很多新时代应该有的因素，但是还没有彻底地来临，比方基督的精神、福音的精神、基督的爱，往往还未能够完全来临在我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仍然在这期待，我们仍然是有悔改的需要。当我们讲悔改的时候，悔改不是只是离开自己一些错误的行为，我们还需要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错误的行为，或者说我们抱着什么动机去离开我们错误的行为。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够说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，我们不能够说不理什么动机只要我离开罪恶就够，为了害怕惩罚而去离开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些很低下的动机，这个不是福音。所以约翰一开始的呼吁是有它的有限性， 毕竟他是一个旧约的人物。一个人如果只是为害怕惩罚而去悔改呢，还是未足够，还不足以做一个基督徒啊。基督徒是需要因为基督的来临，因为基督的爱，或者说感受到基督的爱而去悔改，而去转向他，这个才是基督徒应该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啊。所以耶稣说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我会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。他不是说当我处罚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使人归向我，而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爱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，他这份爱是吸引所有的人去归向他。当然我们说仍然会有人停留在一个低下的境界，就是说只是害怕惩罚而去归向天主，希望我们慢慢能够从这个境界而走向另外一个境界，真是感受得到天主这么爱这个世界，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使到我们不会丧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我们是感受到这份爱而会悔改，而是转向他。让我们在这个将临的期间再一次听到约翰使者的呼声，悔改的呼声，不过同时要问自己，我悔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的信仰究竟 是在哪一个境界里面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